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
我是邓梅。
那我们两个现在两地连线哈，带给您有关于美国政治经济生活方面的最新消息的一些更新哈。那么在接下来的内容进行前哈，在这里丁月要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昨天有跟大家通报一个快讯啊，就是前苏联的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呢是于昨天91岁高龄哈病逝了。那么戈尔巴乔夫他是在没有制造任何流血的情况下结束了冷战啊，并且结束了这个共产主义的苏联，受到全球很多国家的尊敬和爱戴。那么对此呢，美英法德日啊，各个西方国家的这个领袖啊都发来了悼词，称赞他在结束冷战呢还有促进自由和平方面的一些贡献哈。但是呢，值得关注的是只有中共表现的是非常的冷淡哈。那到目前为止呢，这个中共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没有发出悼念词，只有中共的外交部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就是称赞了戈尔巴乔夫一下，就说他为中苏关系的正常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且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很多这个媒体啊纷纷评析说啊，因为在中国大陆呢，中共他是跟民主社会完全用相反的视角的啊，他总是用这个贬义词来评价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政治贡献。那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呢，是引发了最令中共恐惧的一件事情，就是苏联东欧的共产党解体。那也因为这个共产党在东欧的解体呢，是中共啊一直引以为戒啊最害怕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和中共官方表现不同的是很有意思，如果大家有关注网络上的反应的话呢，在这个中国大陆啊，很多网民老百姓的反应呢是完全不同的啊。那么在得知了这个戈尔巴乔夫逝世的消息之后呢，很多网友是纷纷在这个网络上哈对这个戈尔巴乔夫表示赞扬和哀悼哈。那么甚至还有些网民在推特上呼吁说呢，希望中国也出现像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哈，结束这个共产主义哈。当然也是因为这些网友的反应呢，昨天这个在中国的网络上面也出现了一片封杀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丁月也想说，哎，把这样的一个消息哈分享给大家。确实这样的一位领袖式的人物可以说是在历史上可以值得被铭记的一个人物，他的离开以及他后续的这个影响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纪念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转向美国国内哈，我们来看一下对于川普，前美国总统川普海湖庄园的这个搜查案呢，仍然在持续延烧当中啊。川普想要申请一位特别检察官来专门就是审理这样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叫做特别主事官哈，更正一下。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啊，很多朋友就是我周围的人也在讲说，哎，为什么要一直关注川普这件事情哈？其实谈到这儿，我们也可以顺便聊一下，因为川普他海湖庄园被搜哈，其实当然因为他本身身份的特殊性让很多人来关注，这是一方面哈。那更重要的一方面呢，不是说他对于他被搜查的这件事情的公正性与否是最值得我们去看的，因为如果一旦哈，就像这个川普他所描述的，对于他的这样的一种突袭和搜索 FBI 所做的事情，司法部所做的事情是不合法规的话，对他的是一种政治迫害的话，那么对于一个位高至前总统的人都能遭受这样的任意的对待，那么这件事情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所以这在很多美国人看来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这有可能真的是涉及到每个人未来我们在这个国家能否安全安定不受任何政府特权的骚扰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哈。好，那么对于这个事件呢，有一个很快的更新啊。刚才谈到说呢，川普是要求任命一个特别的这个主事官来审理这件事情哈，但是司法部他的回应呢，他却是要反对的啊。那么司法部就列出了很多这个官方的回应的说法。那首先呢，司法部就是说认为这个联邦政府发现了有证据显示就是说对于这个 联邦调查局在几个小时内所回收的从前总统川普家里回收的这些文件呢，是川普之前律师他们所披露的两倍。然后呢，另外呢 ,FBI 对于川普在6月3号陈述时所说的内容呢提出了一些质疑，然后认为川普不够配合他们。然后司法部呢还在这个文件中辩解说啊，说认为川普要求一个特别主事官，也就是独立的第三方来去处理这件事情的话呢，他们觉得不必要。他们觉得说呢这些就是这个事情就可以省略了哈，简单就来讲是这样。然后呢他说因为这些档案呢是本来就是属于美国的，不是属于川普个人的，所以呢司法部认为说不需要任命这个特别的主事官哈。对于这样的一个回应呢，我们看到其实对于任命主事官啊，在不久前佛州的一位法官的初步审理判决的时候他已经同意了啊，但是司法部现在又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到底最终啊，我们知道这个判决还在法官手里哈，这个事情会怎样走向，会不会法官维持他的原定的计划，还是说因此会有所动摇和改变呢，这个我们还需要持续的观察哈。但是对于川普方面来说呢，那他依然是坚持自己之前的一个立场哈，那他再次重申和他的律师表示哈，这些就是被 FBI 搜索出来的文件呢，就是在他担任总统期间被带到他家的啊，而且呢，当时他也根据这个美国政府赋予他的权利，宪法赋予他的权利，对这些文件已经进行了解密，那事后他也有配合去归还这些文件哈，所以他依然认为呢，司法部还有联邦调查局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突发性的搜查的行动呢，是出于一个政治动机，然后并且呢是对于他的一种政治方面的迫害哈。那他同样在他的这个真相媒体社交媒体上面有发表评论说，他说当时 FBI 在袭击他的时候就把这些文件随意的扔在地上哈，然后就开始公开拍照，然后暴露出来给大家看，那他就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做法不太符合就是说司法部所说的哈，要保护这些文件，然后要把这个文件视为多么重要的一个做法哈，所以这个就是目前双方两方啊，我们看到川普还有司法部各自对这个事件的回应哈。那么真相到底如何，是否司法部有秉公执法，还是像川普说的这是专门针对他的一场政治迫害呢，我们还需要持续的关注。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往下看哈，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转到加州来吧。那么更多其实最近几天加州议会都在紧锣密鼓的通过很多的这个法案啊，那么这些法案常常都对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接下来有一个最新通过的法案是有关工资的啊，说要所有的这个公司都要公开他们的薪酬，这个不太符合我们现在的职场的一种习惯和伦理啊。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加州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一项立法呢，邓梅？
那加州的议员在周二通过了这个法案，又要求啊，加州所有的雇主或者是招聘人员在他们的招聘请示上要公布一个工资的范围，虽然不是详细的数字啊，但是也要说明一个工资的范围。那这个法律呢，还要求总部在加州雇员人数超过100人的公司要公布他们的性别还有种族收入差距的一个中位数。那这个举动在美国各个州啊还是第一次。这个法案呢是提交给州长加文纽森，所以他必须在9月30号之前就签署或者是否决这个法案。那纽森目前还没有表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态度，也没有立刻回应一个置评的请求。但是呢，如果纽森签字，这个法律就会影响到一些最大的美国公司，那比方说像 Meta、Platform Inc. 还有 Alphabet，还有像 Walt Disney 这样的公司都会受到影响。那最近几年其实越来越多的州啊都是通过了一系列的称之为透明法律来干什么，来对抗一种他们认为的性别和种族的薪酬的差距。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个数据啊就显示说，在全美啊全职女性的收入大约是男性的 83%， 这个数字呢在最近几年来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可是黑人女性和拉丁裔女性的平均的收入一直是低于白人女性的。那目前在科罗拉达州还有纽约市还有华盛顿州呢就已经是通过了相似的法律了，已经是通过了，但是目前只有科罗拉多州的法律已经是通过并且生效了。 在纽约市的雇主啊，也是会从11月1号开始要公布一个薪资的区间。其实纽约州议会也是通过了一项类似的法案的，在等待着州长凯西霍属的签署。那么如果同为民主党人的加州州长还有纽约州的州长签署了这项悬而未决的法律，就意味着美国会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都生活在这种要求公开薪资的州。那加州的商会呢，其实是并不支持并且是反对这个法案的。虽然立法者啊说已经考虑到他们是取消了一项把所有薪酬数据公开的这样的要求已经是取消了，但是呢纽约市的这项规定也是受到了企业们的不满的，所以它的执行时间是被推迟了六个月。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法案在各个州的最新的一些情况。
嗯，好，那么加州啊，我们看到就是说一直以来就是不断的加强对企业的控制哈，那现在强制企业去公开薪酬方面的一个数据哈，刚才邓梅介绍了他们的一个出发点哈，为什么想要解决同工同酬啊或者薪资不透明的这个问题哈，但是企业能否就是对于企业来说这是否是一个好事，然后强迫企业去做这样的事情会引发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现在确实看到了一些反弹哈。那么其实同样对于员工来说，我们是更想知道别人赚多少钱，还是说没有什么关系哈，保持现在的一个状况就好呢，这也是个蛮值得讨论的问题哈。那之后我们会找时间再开放 call in 跟大家进行沟通。那下面有一个消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现在也有不少人通过一些租房的平台还在寻找房源哈，可是呢最新我们发现加州有一个租房平台因为涉嫌这个虚假的问题哈被起诉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我们该如何小心它呢？
这个平台啊名字叫做 Roomster， 在8月30号也就是昨天周二的时候，这个平台 Roomster 就因为购买了数千条虚假的好评被加州司法部还有其他六个州的司法部给起诉了。那么对于 Roomster 起诉的这些州包括加州、纽约、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伊利诺伊州还有马萨诸塞州。那么这个 Roomster 它其实是一款廉价的租房的软件，它的服务对象呢是一些低收入的租房的人群。这个软件的持有人名字叫做斯莱伯，它呢是有线上的平台还有手机 APP 这样服务于这些想要租房子的这么的一群人。那在苹果商店啊就显示说这个租房的软件它的手机 APP 目前的下载量是 4.5K， 总共呢是有4455条评论，好评率是 3.9， 也就是 3.9 个星星。那评论呢实际上是非常的两极分化的，五星级的好评最多，然后是一星级的差评其次。那 Roomster 其实它赚钱的主要的渠道呢就是向他们潜在的租客来收取一个订阅费，用户呢是付钱订阅了这个 APP 之后， Roomster 就开始向这些订阅者发送一些相关的租房的信息，而且呢也允许啊这些订阅户来去查看更多的租房的信息。那现在为什么是要起诉这个平台起诉这个 APP 呢？根据这个诉讼啊，这个租房平台是违反了虚假广告法还有不正当的竞争法，损害了客户使用它平台这一群消费者的利益。证据是什么呢？证据就是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啊还有其他六个州的司法部对 Roomster 的调查就发现，这个平台在谷歌还有在苹果的商店上是购买了至少20000个的虚假好评。Roomster 的持有人斯莱伯还有评论销售的公司，这公司叫做 AppWin， 这个公司的持有人叫做马丁内斯啊，通过他们之间的邮件的往来就可以看到，斯莱伯呢就要求马丁内斯要提供很多 iOS 应用程序的五星级的好评，而且他还告诉马丁内斯说他希望 Roomster 这个软件能够在租房搜索结果中能够排行第一。那么对此啊他就说了，他说 Roomster 购买了数千条好评来推广他的手机 APP， 用这种欺骗性的手法说平台内所有的房屋都是通过验证的并且是真实的，可是这个租房平台却存在着很多的骗局，而且 Roomster 也 看起来并没有对发帖人采取任何形式的核实，也就是说你说好就好，那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假的呢。那邦塔还补充说，说数百万努力工作的加州人啊，正在非常努力的在预算范围内去找到合适的住房，但是 Roomstead 呢却以这种通过验证而且说所谓的真实存在这样的字眼去欺骗这些苦苦寻找住房的加州人。所以他认为 Roomstead 的行为不仅仅是不能防止他平台内的欺诈行为，而且还能导致平台内的欺诈行为的激增，就会导致消费者受到伤害。那么像租房平台 Roomster 提供数千条虚假好评的这个公司 AppWin 呢，它的持有人马丁内斯目前已经和加州的司法部达成和解了。作为一个和解的条件，马丁内斯就需要向提起诉讼的各个州支付总共是$100,000的罚款，而且呢他在未来也一定要承诺说一定会遵守严格的禁令条款来泛指来阻止他再一次犯下同样的错误。以上呢就是关于 Roomster 这个租房软件的最新的消息。
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就是想提醒大家哈，如果您有使用这样的平台的话呢，就小心哈，它的很多的评论 review 其实是虚假的哈。当然这个案件还在刚刚起诉，那么在这个接下来的审理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会有更多的细节哈，如果关心的话呢也可以持续的去 follow up 一下。好，那么今天最后一点时间哈，要跟大家更新一个喜欢吃快餐哈，尤其是喜欢吃燕澳汉堡的南湾的朋友哈，接下来就要更方便了哈。那么燕澳汉堡据说要开到南湾去了，开到哪儿？什么时候开呢？现在有什么进展？
好的，其实有很多人都抱怨说燕澳的这个名字本来就叫做进进出出啊，但是为什么它的实际情况和它的名字不相符啊？因为有的时候等待买燕澳的这个车啊，就会长到一直要延伸到街上。那么现在就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燕澳的房地产开发商的助理副总裁，这个人呢叫做 Mike 阿巴特，他就证实说他会在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的3150号到3158号之间的这个位置上，会申请去开一家 In and Out 商店。那当然了，他也说了，他说什么时候，甚至是到底能不能够在那里开一家餐厅呢？我们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呢，但是我们也正在努力了，而且这个地点他也认为是非常好的。那么具体的地点呢，就是使得这个 In and Out 可以靠近在880还有280洲际公路交汇处的 Santana Road 大型购物中心附近。那这个位置呢，就是位在 Ventures 的大道的另外一边，也就是在 Ventures 的 Mystery House 的对面的 Ventures 大道上。以上呢就是这个最新的 In and Out 新公司的地址。
OK， 好的，所以先给大家做个预告吧，它能不能开得起来呢，还要看这个申请走得顺不顺利哈。那喜欢吃燕澳的朋友，对大家来说开得近了是个好事，但是可能附近的交通，我们知道它每次这个 drive through 都大排长龙哈，有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困扰。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